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是一期科技乱炖。今天哎，我们换人了，换人了。今天没有老高啊，今天是我和某高老师，另外呢还有一位我们的新朋友黄宁老师。来，黄宁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吧。
哎，大家好啊，我是应用雷达的黄宁。我们公司是这个2013年成立的，然后一直是专注在这个 iOS 的生态里面，为这个咱们的开发者去提供这个APP 的这个增长服务的，对，我们基本上就是专注在 iOS 这个领域，包括了之前的这个App Store 的这个数据的优化，还包括了现在的这个 iPads 的苹果广告的这个投放的一些服务吧，优化的一些服务。对，
所以大家听到这儿不要划走啊，这期不是黄老师的广告节目啊。其实为什么请到黄老师蛮有意思的，因为最近不是 Vision Pro 特别火吧，我们编码人生也录了这期节目，然后我们还都体验了这个 Vision Pro， 然后编码人生那期节目呢，我们更多是面向什么呢，开发者啊，这个东西能实现什么，给还没有接触到这个眼镜的人啊去做一个预习，告诉大家能干什么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们不是面向开发者的
啊，
我都会种草了，而且我听说
很多人，你还没下单吗？
没有。
那就不叫种草
了。我听说很多人都是听了你那期节目
啊
才种草的
啊。是，我知道有评论区好多人去下单了
啊。我可能是因为穷吧，阻止了我。
我也是。对，但是呢，我们科技乱炖节目呢，就想再聊深一点哈，所以邀请到了黄宁老师。为什么请他？其实蛮有意思的。他算是苹果生态的第一批的参与者，且一直参与到今天，可以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的。
对，
哎，
所以他算是 iOS 生态，或者叫苹果生态吧，不仅仅是 iOS， 苹果生态里的一个算是老将。啊，算是老将，他应该算是看着苹果的生态从无到有啊，这么增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总觉得，从历史是不是可以看看未来，对吧？你看苹果历史上推出了这么多 OS， 总 iOS 是吧 ？iOS， iPad OS， Watch OS， Mac OS， 做了一堆 OS， 慢慢的这个生态补齐了，建立起来。今天哎，他突然又说了，我要做一个新的啊 ，Vision OS。
你等会儿啊，你说这么多 OS 之前，我先想问黄老师一问题。
哎，
就是苹果第一个 OS， 不是第一个，就是它移动的 iOS， 比较早的。因为刚开始录音之前啊，我就问黄老师一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生态的参与者到底是干啥的？因为你看，我最早在这个咱们 iPhone 4刚开始，那时候是忽然出圈了，开始火起来了。也尝试着做过第一个，就是自己的第一个这个
app。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有生态
哦，
或者说这个生态其实就是一个应用商店。那时候没有应用商店这概念啊，就是，
有吧？
反正就是有一个 App Store 然后我自己作为开发者，开发完了以后呢，上传审核，就别人可以下载了。
对，
这就只有两方，除了消费者以外，就是苹果和应用的开发者。或者开发的公司或者个人，那时候主要是个人，
对，
我们做了好多奇葩东西，这个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化妆镜
啊，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跟你说说啊，我今天突然想起来了，我之前把这事儿都忘了，就是用那个前置摄像头在这个屏幕上显示你自己的脸但是这周围呢有一圈是白的
okay，
在黑暗中你不就能大概把你自己照出来吗？
哦，就是类似现在那个物理化妆镜一样，
对对对，
旁边有一圈灯，
对，这样你在纯黑的情况下打开，你也能大概看见自己。
哎，好聪明啊，这应用。
对，还做了这玩意儿，然后还做了一个图书的社区，基于图书的社区。这是干嘛的呢？什么呀？你看现在有好多这个看书的这个 app 里边好多书。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是把这个一本书就做一个 app， 那会儿好像有流行过这种
唐茶吗？还是
唐茶是什么呀？我没
听过。就是李如一做的那个创业项目，就是把书变成 app 嘛。
哦，我还真不知道。
嗯，
那可能它比较小众。
还
但是呢，这个目的不是为了看书，这一本书一个 app， 这 app 里边可以评论书，跟微信读书一样，然后大家在聊天，做成社区。 啊，基于图书的读书的，有点像一个基于书的弹幕
啊
那种感觉。
没卖给豆瓣可惜了。
嗯，没做出来。我们当时开发者水平不行
啊，
可能没有黄老师这种的这个，不管是生态也好，社区也好，没有这种支持。
嗯、
那时候还时间比较早。嗯
嗯，
所以我想问黄老师，这个回来刚才那问题啊，
嗯、
就是这个。如果您不是 APP 的开发者，也不是苹果本果，
嗯，
那还存在什么角色呢？在这个生态里边，
两种吧，两种角色，一个是就是用户，因为生态里头最基础的就是，
使用
我们，对，我们创造出这个生态，然后我们创造出这些游戏也好，应用也好，它的使用者，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个无论是游戏还是应用，就是我们生产出来这些东西，有使用者的这种评价和体验。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才更有价值，
嗯，
这是对开发者来说。然后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是经营这部分，也就是商业化这部分，
嗯
啊，对，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生态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嗯，大家在里头怎么说呢，可以去使用啊，或者说体验的一个环境啊，更多的就是我们在里头可以创造价值啊，创造出额外的这些价值。
嗯，
无论是对于社会来说，还是对于这个生态本身来说，
嗯
啊，都是这样。
其实马文老师，我告诉你，评论区肯定有人 diss 你这期
啊 ，diss 呗，
说你太老了
啊，那有可能。
对，因为你参与这个 iOS 开发的时候还在上古时代，你说现在 iOS 的生态到了什么地步啊？那天我跟声网的同事也在聊这个事儿，这里不仅仅像你说的，我开发一个 app。给苹果审核上线有人用这么简单的一个单线进程了，
嗯，
它现在变成什么了？你是开发了一个 iPhone， 你开发一化妆镜，现在没人开发这种 iPhone， 太 low 了，
它应该不给过审了。
对，
我记得最早不给过审的什么放屁的应用模拟器之类的，
它不一定是不给过审，但是这种相对轻量级的应用呢，它确实也不需要生态，
嗯，
说实话。但是你看今年啊，尤其这个 Vision Pro 出来之后，我就会更加发现生态的重要性，因为在里面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参与的角色，叫 SDK 的开发商。
嗯，
啊，你看声网，他就给你做了一个 SDK 的底层，他给你解决什么？你不是想开发一个聊天应用吗？下面通信这一层全调我的 SDK， 我给你保障下面这一层，上面才是你的 UI 这一层，才是你业务逻辑这一层。
对这个事儿我能理解啊，因为我也不是没干过啊。就是我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大类呢，这个叫开发者赋能的业务。
啊、对
这个
也是生态一部分吗、
啊、这帮人呢可能和苹果的直接的打交道并不多，但是他是给开发者做赋能的。
嗯，
就像你说的，他可能是一个 IM 的能力，
嗯，
可能是一个什么什么打点的 SDK。可能是推送这个消息的什么东西、
嗯、
我忘了，
对
好像有类似这种公司、
打点的，做统计的，做这个崩溃分析的，就是好多这种还有、
嗯、
啊，这个算是黄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生态的范围。
对，
那会不会有、
嗯、
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黄老师刚才提到商业化嘛，
嗯，
就像我不记得叫什么阿里妈妈之类的这种，
嗯，
就是我在这个 app 里边加一个弹广告的一个 SDK，
对，广告的 SDK，
然后这个广、
嗯、
因为你开发者没办法去接受那么多广告主，他肯定得有一个广告的市场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嗯，
相当于去有一个中介去收购流量，
嗯，
然后去投放广告，这个也算是这个
生态的一部分，
生态的一部分，
嗯，
对，
啊，明白了。
其实它这个生态不是说苹果盖戳的，它是才是我的生态，它是由于有足够大的供给者和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一个，不是这么说我必须官方认可我才会成为，
它需要官方认可吗？
不需要，
不需要。
比如说那我们某一个 SDK， 那苹果说我把你禁了，你就是不是就不行了？
它 SDK 是编译打包到 APP 里的，是 APP 的一部分，它是引用了一个库嘛。
嗯，而且我觉得审核的时候可能苹果会对 SDK 就是不是会有对用户的隐私啊或者数据有这种侵害，他可能会审这些，但他不会审里面的具体的，
他不会针对这个 SDK 去看，
对，
因为他都是针对应用来的，
是，对、
嗯、当然这里也有一些特例的情况，比如一些游戏的框架呀等等，这些可能会有特例啊、
嗯、
咱不说这些特例，但是通常情况下我给你做了一个 SDK， 那这就是这个 APP 一部分，他审核这个 APP 的整体，比如说偷没偷隐私， 他也是看的这个 app 偷没偷隐私，他不管是这是不是这个 SDK 偷的，
对，
他其实是不管这件事情的。所以慢慢的我是觉得由于足够大，因为现在中国别管中国还是全世界了，这个移动的用户是最大的一个群体，随着这个群体的扩大，它慢慢的就会有生态参与进来。
嗯，所以这么定义的话，生态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协作的产物。
对，
像我们单打独斗化妆镜那时代
过去了，
过去了。
对
啊，现在你们在做这种东西，反正也
就不要做了，
也挣不着钱。
对、
啊，
但是你看啊，这里就还会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每当它出现一个新的 OS， 那在这个新的生态和 OS 里面，就一定还会再出现一个你的化妆镜。
哎，你说对。因为我觉得 Vision Pro 里有可能也会出这种玩意儿。
对呀、啊，
对，都是从简单的开始吧。
对呀、啊，对呀、啊。黄老师，你觉得你看了这么多，从这些生态慢慢的看出来的，会不会说在一个新的 OS 或者一个新的框架之下，会有一个慢慢的应用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生态慢慢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从之前无论是这个 iPhone 的这个 iOS， 还是这个 Mac 的 OS， 还是咱们手表的那个 WatchOS， 基本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对，他会先用这种简单的，因为对于开发者来说，他对于这个新的生态也是要有一个熟悉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什么样的 app， 什么样的这个功能或什么样的这种体验更适合于这个 OS 里面的这个环境啊，所以他肯定会用一些新，就是简单的，或者说实现一些单一功能的一些 app 去验证他的这个想法，最后再把这些简单东西组合成一个复杂的新的
这种
对更高级的
第一方应用，对吧？
对，对，
这个
苹果也会提供很多这种第一方的应用，让你去体验它的这个
比如这次 Vision OS 里那个恐龙。
对，
蝴蝶，那不就是第一方的应用吗？对吧，
比如说 Windows 里的扫雷，
对，扫雷不就是让你学会怎么用鼠标吗？
对，
对，
哎，这么一说还挺多的，
挺多的，
所有的新的硬件软件都会有第一方应用。你看，别管任天堂或者是索尼的游戏机，他自己做的总是很早的，他就把这个硬件机能展现了。
他展现出来这个硬件能干什么？
对，那些工作室们、开发者们就会跟着就知道了，哦，原来可以做到这个，
哎，
他就去做。
对，我是觉得你看现在因为 Vision OS 那天我体验了一下，你可能没体验啊。它里面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就是第三方开发应用，不多，不是很多，而且每一个都是收费的。这个我们在编码人生那期节目还在讨论的为什么都收费，可能跟当年有点不一样，你化妆品肯定是免费的。
对，
对吧，那跟当年的情况又不太一样，这个咱按下不表，大家如果想听详情可以去听编码人生。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苹果自己就做了很多的，就刚才你说第一方的应用，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第一方应用，就是明确的把这个空间感给你体现出来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恐龙，对吧，从屏幕里给你蹦出一个恐龙，你还可以摸摸它跟它交互啊，是可以的。还有它那个视频播放的那个应用，就是把你放在一电影院里，你前面就是一个 IMAX 大屏，那个电影院前面的座位你都看得见。对，然后但是呢这个 IMAX 屏幕它的大小取决于你所在这个空间大小，它不会撑出去。比如这屋子那么大，对不起，你们家就只有120寸的屏幕，不能再大了。但是你如果坐在电影院里看它，那就是电影院这么大。它就是要把它的跟它的空间感结合起来。所以这种第一方的应用，这次我们在 Vision OS 上看到了不少，算是。
因为我也看了很多，就是比如说体验的一些视频，还有一些科技博主的那个视频嘛，对对，然后我觉得空间感就是苹果对于 Vision OS 最主要的还是把定义成为一个空间计算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空间感应该还是这个接下来 Vision OS 一个主打的，这个特点吧，对，我觉得可能我们的 app。开发者在针对 Vision OS 的开发的过程中，这一块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做出它的这个特点过来。对啊，
能不能给大家从你的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你看了这么多，能不能给大家捋出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方向，或者是我今天做什么可能更符合苹果生态的一个常规？ 对吧？就是以前他怎么做，现在我能不能把这个历史做了做上时光机，回到某个时点，我们看今天的 Vision OS 里面，我们能先做起来什么？
嗯，我们就比如说也讲一讲我们最开始做这个，
哎、对
这个 iOS 的开发的时候，那个我们大概是零九年。对，去做的，也是像高老师一样去做了很多很简单的小的工具也好，小的游戏也好。对，我们也是慢慢的随着它的这个OS 的一些，就是它本身的第一方的一些功能和这个性能的一些提升，去做了很多后面改进性的东西吧。对，我觉得Vision OS 从现在的第一，就是它的第一版，这个无论是硬件也好还是软件也好，应该是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从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多开发者对于这个 Vision OS 可能还没有摸到，就是说我究竟该怎么去做一个，比如说把我现在在手机上或者说是在这个Mac 上的一个应用真正的通过空间的这种形式比如说呈现到这个 Vision OS 的这个体系里面。
嗯，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版本的迭代，还有就是产品的一个更新吧。对，现在因为苹果它本身自己的这个体系的这个发展，它就是一个相对缓慢的。
嗯
啊，它不像
什么都慢，
对，它什么都慢。这个是我们在跟苹果、
我们作为合作伙伴都有体会啊。
对，也是我们在跟苹果这个合作过程中体会到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就是他们会把很多事情想得很清楚，
嗯，
然后再去一步一步的实现。对，
那你看完这些发布会也好，博主的这个评测也好，你是觉得现在 Vision OS？这个设备，咱先不说这个 OS 啊，咱先说硬件的这设备 Vision Pro 这个设备，会不会像当年 iPhone 那样能够一个迅速的破圈和普及？
嗯，我觉得可能还得等个两代左右。
嗯，
对，
就像 iPhone 4才火，对吧？
是，
对，
对，就像那个苹果的那个 Watch 一样，第三代以后更才火。对，除了它硬件本身的这个性能的这个提升吧，包括续航啊、重量啊这些，我觉得可能里面的这个生态的，比如说 App 的这个丰富性，大家的这个体验性提升了，可能更多的后面才能够有这个普及破圈啊，对，更多的这个开发者才能够涌进来。
嗯，
对。
但是你看，就是如果我们说之前的 OS， 它的展现层其实都是基于屏幕的。
嗯，
这次的展现层不太一样，是基于空间的。
其实啊，我觉得是这样。
嗯，
它是一个维度的提升。
对。
也不能说是屏幕和空间，它就是两种东西，其实还是一种东西。
嗯。
你看啊，现在的那里边的 App， 应该主要还都是原本屏幕上的 App。
对。
啊，除了那些恐龙之类的比较奇葩的以外，那屏幕上的 app 呢，基本是展现成一个平面，但是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能力，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平面放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放在不同的屋子里的墙上，你走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说你不是一个桌面了，你是有一个三维的，到处都是可以是你的桌面，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它的 app 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不是，你看明确的有一点就是你得用，
那你说你总结一下。
我是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的 UI 是升维了，升维不是体现在你可以把你桌面上的屏幕投影到你面前，这只是很小的一个功能，就像咱的那个 AirPlay 一样，这个很小的功能。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你在你的眼镜里面看见的所有东西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存在的，而不是在屏幕上存在。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试的那个应用，它就是一颗心脏，是吧？啊，心脏一个解剖模型，你可以把它拆开，把它各种切，
哦，我明白你意思。
甚至你可以转到这个，你走啊，靠腿啊，走到这个心脏后面去看，那面是什么？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些呢其实是他希望真正的未来大家开发者能利用到他的能力，
对，
但这里边大多数的应用都是老应用，比如说 Office 系列他还没有利用到
这
个空间，
但是也有大量的利用到空间，比如我说这心脏这可不是官方应用，是第三方的，对，
现在这个数量还比较少吧，
是比较少，这是一个前提，比较少的问题。其实我是觉得为什么今天把黄老师请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生态，
而且我担心一个问题啊，不一定真的存在，就是随便想，就是大多数的应用的场景是不是就放不进空间里，你就说做 Excel 表你给我弄空间怎么弄，你告诉我，
就是以后也就也有可能就不需要 Excel 表了，
那我现在让你给我发工资
那你就从一堆钱里扔给你一把钱嘛，
是啊，然后这里边有10000个人你要处理，你不用表格你难道都用你物的方式来做吗，不可能啊，
这也是个问题哈，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的工作流程工作模式就是这些
基于屏幕的
用电脑的工作模式实际上是互相塑造的，
哎，对对
对吧，我们
互相驯化，
哎，我们驯化了应用，应用也驯化了我们，
对，
你说现在吧唧改了，就像那天上集你们节目里聊的似的，大家这个应用都退回到拟物的模式，才会跟这个空间比较融合，拟物就是效率低，这个你得承认，
我同意，
那我现在就是要用一个什么拟物的方式给10万个人发工资，这有一个拟物的 ERP 系统或者有个拟物的财务系统，这跟想象不出来它应该怎么做，最后你会发现那
他能做出来但是效率会低，
就会摆在你面前一个平面的东西，可能效率是最高的，
最起码在现在大家被驯化的这个模式之下应该是效率最高，
对，而且你看我们现在日常真正的工作啊，咱不说游戏，日常真正的工作都坐在那儿噼啪啪打，你说你要是在办公室里你还要转来转去的，
这有点累
对吧，就好像过去咱们看那个电影，一个电影头号玩家，头号玩家不就是戴一个头盔，然后他非常真实的就可以沉浸进去，然后他脚底下有一个跑步的东西，
跑步机似的，
然后在里边跑就可以在那个游戏里移动，
对，
但是你能想象说你在游戏里这么跑吗，那太远了吧，
还是用键盘跑省点劲儿，
对呀、你我玩游戏不就是为了不跑吗我要想跑我把这眼镜摘了我上马路上跑就行了，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把这个物理世界完全投射进去就 work 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黄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有的时候可能看着很酷炫，比如说你说那心脏可以绕着看，
是酷炫，
这个有几个问题，这心脏比如说咱俩能不能看同一个心脏，我把这摘出来你那儿看去它也飞出来了，我把手点在这儿它亮了，在你那儿看也亮了，这事儿如果能实现可能还好一点，对吧，
应该会有这样的同屏的功能，对，这如果他想做好这件事情，这是必然要实现的。
对，所以要不然这个 Vision Pro 我觉得是个孤独的设备，非常孤独。
对，适合爱人，
适合单身。
对。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要看它后面的一个发展吧。对，因为比如说像第一代的这个 Watch 出来的时候，其实让苹果对它的这个产品定位也是影响了这个当时 Watch 的这个。它的销量也好，或者说这个使用的范围嘛，那到了第三代，它通过这个健康这种定位，就精准的把大家拽到这个里面了。对，我觉得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比如说 Excel 表，那你现在可能我们所有的这个体验和被驯化的，都是之前在无论是平板上还是在这个电脑上、手机上的这种 Excel 的处理方式，但谁知道后面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对，实际上啊，你看它不只是说我们在被电脑驯化，这种平面的东西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在平面上写写画画的，对吧，
对，
所以这个时间可能更加久远，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回到古时候记账可能也是在纸上，
对
对，
这确实是个问题，
对，而且还可能还得找就是更适合 Vision Pro S 的这个场景，比如说像刚才看心脏，或者说我比如说我的远程的一些会诊，可能这个Vision Pro S会有很大的这个体验上的改观，但有些可能确实放在这个空间上现在我们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嘛，
也许是我们想象力有限，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像 iPad， 你看 iPad 咱们之前不是聊过吗，就是说 iPad 没有什么杀手应用，无非就是泡面和爱奇艺。但是呢苹果仍然给他找到一个定位，就是做艺术创作，
对，
画画。
嗯，
那也许这个 Vision Pro 它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心脏啊这种场景，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大家需要共同的看一个立体的东西，并且我需要能看到很细的细节，能操作它这样的一种场景，协作场景是最适合它，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
是
啊，你要做表就还做表呗，就拿它当显示器用。
其实是一个大屏显示器也挺爽的，我现在发现。
那倒是，我觉得它最大问题就是不能共享。我看到一个特别爽，旁边人觉得我特别傻，我想说让别人过来看一眼，看不了。
我告诉你，我阻止我买 Vision Pro 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我肯定得买俩。
对啊，
对，
你搁我们家就不止俩了。
对，你们家得买一箱。
而且你这俩你现在能互动吗？我不知道，没见到有、
迟早会有吧，只能说。嗯，因为我当时试的时候我没有试这互动功能啊，我不敢下定论。但是你就想，你从生态的常理去想这件事情、
这个软件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
就刚才听二位老师说的嘛，就是我也感受，比如说 Vision Pro 可能更适合于就是让大家在一共同的一个空间里面。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它后面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对，包括了无论是远程的这种会议啊，这种
录播客，
对，录播客、
哎、
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戴上这个以后，大家是面对面的，在沟通的这种感觉。
对
对
对，是我们最近要给 Vision Pro 做一个录播客的应用，据说这个项目波波老师已经立项了。
真的呀？
就利用声网的这个 RTE 的这个底层。
它上面是有麦克风的吗？质量怎么样？
有
直接用它的还是要有你要再单独录？
不需要，它唯一一个就是没有摄像头。
哦，它不是有那个吗？
就是虚拟形象、
那个、对
啊，对，就只能用那个虚拟形象。但是他那个眉眼啊表情啊还挺仿真的
啊。那给主播发吗？发微信 Pro 吗？
不发呗。想多了我觉得。
哎，我真想下单一个。
对，其实体验下来我觉得就像刚才黄老师说的，就是微信 Pro 一定有微信 Pro 专属生态里面的专属应用，它可能跟以前那个基于屏幕的生态还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升维，
是
它升了一维。
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要找到这个生态下适合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是讨论生态啊，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讨论的其实是这个 Vision Pro 这个维跟其他的之前的这些东西不一样，就是生出来的一部分的东西啊，不太像说以前像有人戏谑的说 iPad 就是大号手机，手机就是小号 iPad 的啊，然后最后呢苹果又说你的第一个电脑何必是电脑。
各种类比，为什么确实
类比
不上去。
对，你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类比。
对，我们上集不是尝试的类比一下它像个大号显示器嘛。
嗯，
但是那只是它的很小一部分特性，
现在看来是很小一部分特性。
对，我在想，刚才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啊，就你在说别的事儿的时候，我在想黄老师这边如果再做一个广告 SDK，
嗯，
就是支持什么空间计算的，就是有可能你在这儿用普通的东西看个网页，或者一个什么 app， 不是底下跳出一个人来在你眼前晃，你要不给他点掉，他就挡住你脸。
这是国产厂商要干的事儿吗？他们现在也在干。
对，或者是你广告嘛，比如说你出了一个冰箱，
对，
还小冰箱在这儿旋转，旁边有点字儿，非常绚烂，这是一个比如说什么美的的之类的一个投放的品牌广告，然后在这转五秒钟消失了，你也不知道是哪个应用弹的。
其实我感觉啊，你看你的想象力还是局限在那个平面时代
啊。
现在咱们要投广告的话，我投一个冰箱，这个冰箱是个，比如说它是一个角标的广告，我一点它就能放大，在我的空间里可能就是一个大饼，我还能把门拉开，我还可以给它转。把后面机盖拆开，看里面的东西。
这取决于广告主出多少钱。
就是
我刚才那意思是，我刚才意思是说，它可能放在一些手机或者是电脑的 App 里边。
嗯。
只不过我识别到了它是在 Vision Pro 里，
嗯，
我就可以用一个空间的方式去呈现它。
嗯。
但是你如果在手机里呢，它也就是一张图。
嗯。
我们可以在 SDK 的角度去判断一下。
啊，就是放到 Vision Pro 里，它可能就是一个物体。
嗯，
就不是一个二维的图了。
对，
嗯，
对， 因为我们其实也在这个卫生 OS 刚出来的时候也在确实像高老师一样在想怎么让，因为我们做商业化嘛，商业化做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在想就是怎么在这个体系里面让这个商业化的这个体验变得更与众不同一些，因为它空间了，立体了，多维的，就像刚才说那个冰箱似的。那我现在我看无论在电视上也好，我在手机上看到的这个它就是一个平面的东西，那我怎么去让我比如说在我的这个空间里面展现出这个立体的冰箱，可以打开它，可以看到它的不同这个温层的一些情况，
嗯，
啊，甚至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购物的一些体验，看到一件衣服，马上可以看到一个虚拟的我的这个人像，我穿上它的这个样子，
对
对，这个其实，为什么说我觉得在商业化这块，尤其是广告这块，会有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变化，
嗯，
对。
哎，我记得你们上次好像说过一个事儿，就是为什么不说有一个接口可以获取它这是什么东西，它能给你判断出来。
嗯，
比如说你面前这是个电视，还是个冰箱，
嗯，
还是个桌子。
对，
这玩意儿就可以专门做一个广告应用了。比如说你看见这是个冰箱，你把冰箱门一打开，马上出现电商下单页面，啊，蔬菜水果
什么的。其实是可以的，
对，
现在确实是可以。
嗯，
对。就是它是基于一个就像你说拟物嘛，基于这个场景，
对，这个其实不是拟物，它是把有点像 XR 混合现实，就是把你看到这个东西和你想给它推的东西贴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可以模拟出来一个。
你看我们刚才想的那个场景，像朱峰说的啊，我觉得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还是局限在上一时代，就是我凭空梦出一个 3D 的东西，这个东西在那转，这是个
没法跟它交互啊，
这是个，你当然你也可以交互，比如说你让它停，把它放大
啊，就是
看看，
简单的，
这个就很孤立，
嗯，
但如果说你现在在一个，比如在录播客，这个它识别出这是个桌子，
嗯，
啪，前面给我摆几瓶可乐，
嗯，
我看着就想喝，
嗯，
我一点，三分钟以后外卖送到了，
嗯。
是吧，
什么外卖这么快你给我介绍介绍
就差不多这意思吧就是咱们宇宙的尽头是电商嘛，就是你看到任何东西它都可以，比如说它你这个房子很空，
嗯，
你可以选择在这房子里放个桌子，
嗯，
挑几个样子放在这儿了，
嗯，
点个确定，宜家就给你送上门了，
哎，
对吧，
对，比如宜家就
宜家那好像挺合适的，
哎，挺合适，我现在突然想到，哎，摆一摆合适不合适，在这空间里好看不好看，好看一点下单，
对，而且可以做特别真实，
对啊，
你晃头看起来就是，
哎，绝对没问题，对，我试过了，就绝对你摆个桌子什么的，你看毫无违和感，
嗯，
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哎，这个确实啊，
是，
嗯，
甚至他都可以把那个需要定制的橱柜啊之类的那些尺寸信息都带走给你下单去
啊，那当然可以了，
嗯，
对啊，那当然可以了，哎，确实适合宜家这种就是卖实体商品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真的摆在你屋子里体验的这种东西，
就是你想宜家它也是在卖空间嘛，
对，
可你这空间计算不是直接结合了吗，
对，有道理有道理，比如像你刚才说在桌上给你摆几瓶可乐这事儿，我觉得也干得过，
嗯，
是吧，就是先给你一个，其实可乐我是觉得可能还没有这么直观，因为你很难通过一个瓶子促使它下单，但是你看每天半夜里抖音给你推送那些商品，什么大虾火腿肠，
哎呦天，半夜，
哎，一般都是半夜给深夜给你推，你绝对会下单，我无数次下单，你就是这个问题，送来就想不想吃了，就是这种非常有诱惑感，小龙虾，
嗯
啊，这个往桌上一摆，尤其晚上你抵得过这个诱惑吗，你抖音你都抵不过，你能抵过他吗，
对，
对，他甚至可以根据你当时在带这个微信朋友的时候所看的画面或使用的场景给你做推荐。
对啊，
比如说我正在看电影，他可能推荐出
爆米花，
爆米花饮料，
嗯，
哎，一点下单送过来。
对，我就想到一个点，就是出租电脑，你知道怎么干吗？
啊，
你知道这个，比如说现在阿里云、华为云都有云桌面嘛？
啊，无影，
对吧？云桌面，
阿里无影啊。
就在这个里边啊，做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后边接的是云桌面的应用系统，然后我租一个电脑，我比如说我租一个苹果笔记本或什么笔记本，我一点，我先把它放在桌子上感受一下， 好的话一点，
嗯，
一秒钟之后你的电脑就在桌子上了，你每天都可以用，你把哪哪都可以用，只不过它没有实体。
哦，哎，对，但是这样会不会影响苹果的电脑的销路？
看着，哎，第三方 app 谁管那个呀？对吧？阿里，
他可以不让你涨价。对，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租的这台电脑里边装游戏，干嘛的都可以。但其实它算力是在云上，
是在云上。
你这个 Vision Pro 只是它的显示器、
显示设备，
但是你看起来你就是有一台电脑，对不对？
对，你甚至可以租一屋子电脑。
哎，摆齐了。
哎。网吧这所以这个现在它在这个商业化角度的这些生态或者是 SDK 的开放到什么程度，就是刚才我们开脑洞想这些东西在当前能不能实现，
当前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就是还是那个，就是大家的这个思维现在无论是开发者还是这个产品的这个设置人员，他其实现在的思维还是在现有的这个二维平面上，他还需要更多的去体验和了解空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嗯，
我觉得随着他们这个体验加深了，可能两代三代之后会有更好的这个无论是商业化也好还是生态里的应用，超级应用会出现。
嗯，
对，就颠覆大家现在的这种感受吧和体验的东西。
嗯
嗯，
所以产品经理赶紧去买，现在
是
其实适合产品经理赶紧买一个带上试试。
嗯，
就是开发者倒也不急，他有模拟器嘛。
对对。
哦，是吗？
哎，有模拟器，
有模拟器，可以在模拟器上。
你没有空间，你咋弄模拟器？
就是它给你一块屏，虚拟显示出来，但是它也有空间感
啊、
哦。对，它有空间，你也不可以把东西摆在这、嗯。但是据开发者讲啊，上期录音的时候，我们关了麦之后聊过这个问题。嗯，他在模拟器里开发的应用，放在实际的场景，他会发现他的想象力不够丰富了
啊、
哦。比如说。那个他开发了一个下国际象棋的应用，然后他开发的时候怎么做的，就是你眼看到哪个棋子，然后你手一捏就把它拿起来了，然后想下到哪儿再看那个位置一放，对吧，就再一捏它就放在那儿。后来有了这个 Vision Pro 的戴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他傻逼了，因为他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棋子捏起来的呀。
啊，就是其实直接去捏它，这个 Vision Pro 也可以设置说，
可以设置
让你感觉到捏到了，然后再拿起来，跟着你手走这种感
觉。对的，对的，对的。但是现在我也试了一下，可能也没有这么精准。说实话，确实不如，就是你就比较起来，就是你眼动和手捏这个更像是鼠标，
嗯，
那个呢就更像是触摸屏，所以它的精准度啊各方面稍微差一点。但是就是你没有这个真机。这怎么成带货了，对，你没有这个真机它就没有这个想象力，你就没有办法到达那
个
点上。对，这个还蛮有意思，所以还是要买一个。
还是要体验，多体验多用。
还是要体验一下，所以等于现在还没有办法提供这些东西。
对对。
比如说我再用一个那个 App A， 然后 App B 往里投放一个广告。这肯定是不行，
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个这样的 SDK 出来。
对
对，就即使有，比如说我平移现在就是手机啊，或者说电脑上这种 SDK 过来的话，那实际上达到的效果就是体验，对，空间感没有，所以这种广告的效果肯定是不会好的。
倒是可以试试刚才讲的那个最粗浅的方案，
嗯，
就是平移一个平面的这个 app。
嗯，
里边那个 SDK 去判断一下我们这是不是 Vision Pro Vision OS， 然后尝试着投个 3D 的东西出来，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因为我没有看那个开发者文档，这个可能黄老师更熟哈。嗯，就是对于开发者而言，开发一个基于空间计算的 app 比以前开发一个普通的 iOS 的 app 这两个相比更难吗？
嗯，
还是苹果把一切都封装好了，你干就行了。
从我自己理解，因为我现在也不写代码，但是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说，就是，从实现上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因为毕竟还是代码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想象，就是你要想象我将来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去使，怎么让它去，跟我的这个设想。要更吻合，就像刚才下象棋似的， 我没有体验过这种东西的时候，可能我还是用我最原始的那个想法，
嗯，
去做这个开发，但是实际也研发出来以后，你感觉那还是有更进一步的这个优化的空间的，
嗯，
对，嗯，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就是当你思维的一个变化，
思维的升维，
思维的升维，对，
对，
嗯，
所以我们期待第一批这个Vision Pro 的原生 Vision Pro 用户的诞生。
哎呦天哪，这又得过二十年。
不用过二十年啊。
就是你的意思不就是出生时候就能戴上这个眼镜吗？
对啊，那再过五六年就行了呀，他们就可以表达了。
但是你的
他们讲的打电话就连这个手掌都不是了。
你的预设前提是五六年之后这个 Vision Pro 的这个普及率已经饱和了才会到达这个程度。
哦，对，不是第一个，
对、
啊、确实是要就像智能手机一样，
对，你要有足够多的普及率它才会这样，
嗯，
对吧，所以还要等个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
对，
看它降不降价。对，
不降价是不行。
对，那我也讨论这个 Vision Pro 为什么先出一个 Pro， 我怀疑它后面会出什么 Lite SE 类似于这种、
嗯、
有可能它会从上往下走这个产品线。
对，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肯定这个价格啊也会影响它这个生态的普及嘛？
嗯，一定会的。对，就是如果它要普及，一定是就是除了这些，开发者和发烧友之外，
嗯，
就是普通大众，有能力去买，并且是可以让他们在真正的这个生活中，
嗯，
去方便的便携的去携带的，
嗯，
对。否则的话，这个就是可能只是在一些小众的人群里头，
嗯，
去流行。
对
对，
现在已经有很多退货了，你知道吗？
有卖二手的吗？
有，
闲
鱼上
我去搜一搜
啊，不用，我一手也不贵，回头我给你介绍商家。
我在淘宝看见是2500左右，
两万五，
那2万5左右、
嗯，
对，
差不多，现在都差不多这个价格、
嗯。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生态老人可以跟大家对比一下，当年 iPhone 第一代出来的时候，其实也不便宜，
5000，
对，
那时候好多年都是5000、
而且
吧，
最开始的时候水货嘛，
水
货会更贵嘛。
一代的，
我那第一台就是淘宝上买的港版，
嗯，
5000块钱，当时觉得还挺贵的，3GS，
嗯
嗯，
那你还不是一呢？
对
对
对，
一我都不知道这东西的存在。
我跟你讲，这个生态现在如果我回头去看的话，一的时候还没有应用市场，
对，
嗯，
全是原生应用，对吧？
对，
啊、
嗯，
直到是。什么
三 G
三 GS
三 GS 对才有
了
GS
可能才会有了这个生态。现在其实你如果跟当年比，那好多了、
嗯，
现在就有了。只不过可能我们的开发者是需要把自己的想象力升个维，
对
这个可能还挺难的。
但是你看啊，我觉得你除了这些新设备，
嗯，
除了 iPhone 和这个叫什么 macOS 以外、
嗯、
，macOS 也不咋地。就除了 iPhone 以外，
嗯。
剩下的所谓的新 OS 我都没觉得它有特别多定制的应用。
嗯，
iPad 应用也有好多，当时开始出带 HD 的，对吧？
对，
后来大家纷纷不维护了，不咋地了。
嗯，现在还有还有还有
啊，手表上呢有那么有数几个，也不天天折腾。
嗯，
我不知道这 Vision Pro 因为它的颠覆性更大。
嗯，我是觉得之前可能都是在同一个维度嘛，就二维的这个世界上，那现在升了一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它更容易出来一些专属于 Vision Pro 的，而且只能在 Vision Pro 上才能运行更好的一些应用。
可能是一个开发者们反正在那边已经卷得要生要死了、
嗯、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赶紧铺一铺，
感觉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只能说是一个感觉、
嗯、
对，你看嗯 iPad 很多人戏谑说大屏的那个手机嘛，它确实是，
嗯，
对吧，但是你也会发现在 iPad 上还是有一些应用做得不错，比如说是一些专业的应用，
对，就比如说画画什么的、
啊、
那手机上肯定不行，
对，手机上肯定不行嘛，
但是还是太少了。
但是你看啊，画画应用你就只能用大屏，对吧，它那个、
嗯、
它那个升级就正好耦合上它的需求，
对，
那 Vision Pro 一定也会找到这样的东西，
对，就但是我希望还是多一点，
就是更普适一些。
它好处我觉得好处就是它本身也兼容平面的，
嗯，
你就算买了以后你整天摸恐龙发现也没有新的恐龙可摸，
嗯，
你就用 Office 嘛也是很爽，
嗯，
也是很爽，你也可以到处摆， 虽然这个没什么大用，感觉有点浪费，但是也并不是说像一个，你像 iPad， 你打开一个 iPhone 应用，那么点小一个小窗口，
是
那多恶心啊！
是，
至少没这种感觉。
而且 Vision Pro 我觉得，除了娱乐嘛，办公其实它也是能兼容的。但是 Pad 其实拿它做办公的话，就是差点意思。
嗯，因为它没有办法多窗口并行嘛。
对，
那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而且它的输入可能也是个问题。但是对于像画画、绘画啊，或者说一些工程上面，那拿 Pad 可能会更合适。
Vision Pro 其实输入也不行，它输入看起来行，
也是外接键盘，
是外接的，
对。
对
而且它的这个比如说看起来它能弄一个 Excel， 那也是把电脑投上去了，把它当显示器用了，它自己真的原生弄一个 Excel 表，我也不知道它能搞成什么呢，估计微软也不会出。
嗯，而且最近就刚才我说很多正面的，最近其实也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了，比如说 YouTube 啊等等很多的视频应用就原生的不支持 Vision Pro， 它会给你屏蔽掉。
对，
即便是你拿那个 iPad 的应用降级放到这个 Vision Pro， 它也不给你播，这是为什么？这给我们讲讲，这可能会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不是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更好吗？
嗯，可能他们还在观察这个生态的一个发展吧。就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无论是设备的这个数量、覆盖量、用户的这个覆盖量、普及度，如果没有上去的话，单独为为什么说我去做一套适配性的东西，可能对于这些流媒体的这个网站也好，或者说服务商也好，觉得并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那他也不至于故意不兼容啊。对这个事儿，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想得通啊。但听众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跟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看这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蛮有意思的，就是他是故意的不兼容。故意的不兼容，就是你同样因为 iPad 应用可以向下兼容嘛，就像当年 iPad 向下兼容 iOS 的一样嘛，它可以向下兼容，可以装在上面，但是不让你播，它也检测到你在 Vision OS 里播放的话，它不让你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你看啊，咱们爱奇艺啊之类的不都有这么一个嘛，就是大屏和小屏是不一样的嘛。
那是合规要求啊，
是版权，就是你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大屏和小屏是分两个版权卖的，电视播放，你要想把两个版权都买了，你要加钱。所以很多时候手机播放那个版权可能便宜，他买了，但是你想把手机投电视，不让你投，是因为那个就侵犯了另外一块版权。
哦，
你想你那个400寸了，那谁受了啊？
哦，那也就是说，他假定，比如奈飞，他就假定如果在 Vision Pro 里播，我
可能买
的应该是电影院的授权，
有可能。或者至少是个大屏的设备的，
但是奈飞没有这个问题啊，奈飞手机和那个 Pad 可都是一个价啊，
不是 Pad 一般
电视也一个价啊，
那不知道，那可能真是按电影院来的，
不知道呢，所以这事儿就我因为我没有仔细看一些深度的报道，所以我也没有猜出来哈，听众可以给我补充补充。
还有一个可能，我猜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奈飞在开发这个 App 了，在开发这个 Vision Pro 的 App 了。他要做差异化定价，所以他现在在没开发出来之前不能让你兼容。
OK， 也有可能，比如说我可能针对他去做一个升维版本的
高级的版本，这个版本可能你个每月的钱比那个多，那我要是兼容了，那不是互相打架了吗？所以就先把这个掐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哈，
有可能，对
对，
嗯。
最后一点时间啊，还想多让黄老师聊聊啊。你觉得 Vision Pro 将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别管我们刚才说商业化还是 SDK 还是整个的全链条吧，将来的发展会跟现在的这些各种 OS 会有什么样现在就可以目力所及的一些差异？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还是刚才讲的体验，就商业化的这个首先给用户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说可以给到商家更多维度也好，更多的方式也好，去展示他们的在原来在二维的这个界面上无法展示的这些特性。对，我觉得对这个双方用户也好，商家也好，都会有这个是可以想象到
的。
对，这是一定的。对，用户看到了更好的广告的体验，那么 更高的这种转化率，那对于商家来说，它一个广告的这种价值可能就远比这个在原来的这个旧的这种 OS 上它的这种收益率会更高一些。对
对，
嗯，
其他方面比如在游戏这种比较特定还有比较专的这样一个市场上，它会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游戏对于这个在微生 OS 上可能是一个最先爆发的一个点，对，就是娱乐这块嘛，包括了游戏，包括了刚才的影音呐、啊，包括了这个这些，对，游戏这块，比如说很多这种沉浸式的游戏，比如说像比如说像《原神》这种，或者说是像这种《使命召唤》这种，那我可以在一个更沉浸式的空间里头，无论是协同的这种协同感，团队感可能会比你现在的这个要更强一些，在 PS 上也好，或者在手机上啊、能够感受到的。对，
所以你可能真的需要一个跑步机了。
那
在原神的世界里跑，
我觉得还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游戏，就是有点像混合现实的游戏。
嗯，
比如说你在家睡觉，黑了咕咚的，你带上它，你就可以有鬼在飘，然后你再抓那鬼。
哇塞，这是游戏吗？这恐怖片吗？
比如说你在咱们现在录音间里坐着，带着这个电视背面可能会探出一半只脑袋来，然后你用手比它啪打碎了，然后一会儿呢桌子底下又探出来，因为它能检测到边界嘛，它可以做一个假装从后边探出来的那个效果，对不对？
对。
你看这种就和你现实生活是有互动的。
我不会装这种 app。 但是你看最近比较火那个 app 不就是戴森那个吗？就是你去吸地
啊，
然后吸上的是金币，然后给你显示哪吸过哪没有吸过。
对对，
这种就是它跟现实是合在一起的，这种可能会。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完全虚幻的空间里，那不就是三体吗？就是进那个游戏里打吗？
对，那个其实没有脱离开咱们过去平面时代的。
对，
因为它所有的它只不过帮着你把这个里边的场景变成 3D 的，把你放进去。
对，
但是跟身边的物体或者人互动的
没有跟现实合起来。
这种游戏呢，我觉得甚至可以在跟广告啊或者什么的有关。比如说这有一个可口可乐瓶，那可口可乐就可以出个游戏，我可以跟这个瓶互动，对吧？
对，
它这个瓶子能跟我干点什么，跟我聊两句啊或者干嘛的。
你越说越灵异了。
对，我就是因为你想你戴上这个东西以后，首先它可以模拟你看透了什么，这个玻璃其实是没看透的，
对
吧？它既然是模拟的，它就可以改，对不对？
嗯，
我现在看一眼以后回头发现这电视没了，或者你没了，你这个座位空了，这是可以做到的呀。
可以啊。
你想如果是它可以做到这个，那你就可以跟这个你桌面上的一个可乐瓶互动，因为这可乐瓶可以长出个脚来，跑了，其实真实社会中它没动，对吧？只是说这个画面是模拟。
哎呦，万一是真实世界当中没有这个人，然后呢突然坐那儿一个人，你会带着 Vision Pro， 你觉得是 Vision Pro 给你显示出来，但是突然这个人飘来了。
对啊，就是我回头右边有一个人，这个人其实
是到底是真的还是虚幻，
他就看你建模的这个精确不精确了，对吧？
哎，那真看见一个阿飘，有可能你以为是微生 Pro 给你的，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真的阿飘，
就是你一摸脸，脸上没有微生 Pro。
呦，这是吃了见手青了，破案了。
对，你想啊，如果是个人的话啊，他可能建模的真实性没那么好，这个受制于性能，但如果是桌面上一个东西，尤其它是不动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做成。
不是传说阿飘也不是这么清楚吗？
这谁传说的？
所有的灵异博客都是怎么说的？确实是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吧，可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大屏啊。
对，你看这时候如果黑客把它黑了，对吧？
哎，
这事儿就有意思了。
哎，又回到了网络安全的话题。
反正我觉得就是Vision Pro，反正后面如果说是能够更多的像高老师说的，跟我们现实中结合起来，让虚拟和现实，就是
连在一起
，这个可能是更有意思的这个未来的一个想象空间，无论是对我们的开发生态，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商业生态，都是比现在的这个肯定是要高很多一个层次了吧？
对，这个有待于。 开发者们看挖掘它的机能，
赶紧买去。
对，因为我你看比如说啊，咱再举个例子、
嗯、
就咱们在录音的时候，你看我们面前有四个麦克风支架，上面都是写着罗德的 logo。
嗯，
我戴
罗德打钱。
对，我们戴上这个眼镜以后一看变成雅马哈了。
嗯，
雅马哈打钱了。
哎，
为什么呢？我们录音软件有一个 SDK， 上面有雅马哈的广告。
嗯，
雅马哈的广告就是，哎，我今天看见一个钢琴，
嗯，
这钢琴明明是什么什么卡哇伊，
我
带着他一看，我
知道你不知道别的钢琴，
我还知道几个呢，然后变成雅马哈了。
嗯，
就是它可以植入啊，它有一些植入到你生活中的广告，
直接替换。
对，
嗯，哎呀，这个那会不会侵权啊？
不一定，就是植入，也许是不是换啊？
嗯，
你抬头一看，你满墙写的都是雅马哈，
嗯，
墙纸，实际上你的墙纸是白的，
嗯，
但是它的位置就是在你墙上，也不会干扰你，不会在你眼前干嘛，你还是在你这儿干你的工作，
嗯，
但是你们家墙纸突然就变成雅马哈了，
哦。但是如果是一个别的品牌的钢琴，这个 Vision Pro 在上画个圈，然后打一箭头说。这个太差，不如雅马哈。
嗯，旁边还有个下单。
对、
啊，下单按钮你盯着一看，
嗯，
看两秒自动就下了，
以旧换新，马上运走。
对，
嗯，确实，等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联系其实就被它改变，它等于在现实世界和你之间加这么一层嘛。
因为它的这个原理就
嗯
决定了它可以实现这个，就是它挡在你眼前了。
对，
并且呢还能让你假装以为你看透了，
嗯，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看透的，是通过它的摄像头在显示出来的。
嗯，
同时你只要摘不下去它，如果有一天焊在脸上了，
嗯，
这个世界就真的它为所欲为，
做成隐形眼镜版本
它就为所欲为。
嗯，
对吧，你盯着这个电视看，电视里的人的脸都给你换了。
哎呀，这个想起来那苹果就很可怕了，这个公司
他现在也很可怕，他
能换很多东西。啊，是吧？
对呀、啊，
嗯，障眼术，现代障眼术，以前障眼术停留在道士的传说里，现在真的有这么有一个设备可以给你一个障眼术了。
对，现在只是说我们触觉呀、啊、嗅觉呀、啊、还没有被屏蔽，
嗯，
否则你都不知道你这前面这碗里是什么，你就吃就完了。
离脑后茶馆不远了。
我怎么觉得要上价值了？再上一期节目又没了。
哎呀，行，那这期特别开心啊，请来黄老师给我们聊一聊生态的故事，从原先的生态啊、我们展望一下，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它会写阵嘛，对吧、
嗯、
然后我们从这个我们可以预测一下 Vision OS 后面的一些情况吧，也算是给我们的 Let's Vision OS 2024的大会去做一个预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看到这会大会的一个介绍，这次他们的主办方请了很多很多这个领域的专家吧，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包括黄老师公司这次也会有一个 session，
对
对吧？
我们会有演讲，
对、
嗯、
也会有一个演讲，
主题演讲、嗯、
对，是什么主题？
跟这个Apple 的这个跟这个APP 的这个增长 App
增
长
有关系，
对，就是我们会拿我们在Apple Ads 苹果广告上的这个增长的一些经典案例、
嗯、
去给到开发者一个更多的一个思路，因为 Vision Pro 它未来它自己的这个 App Store 也会有这种商业化广告啊、
嗯
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这个内容，
对
对,
对，
其实大同小异嘛，这个变现的规律大同小异，
明白。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这次大会，我会把大会链接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然后这期节目啊也有福利啊，我们会在评论区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啊，也不能叫幸运听众，看你评论质量吧，评论质量好的一位幸运听众啊，我们会送出一张这次 Let's Vision OS 2024大会的门票，这张门票价值好像是600到2400不等啊，而且没票不能进，这次他那个门票还是蛮严格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愿意去参加这次大会，这次大会在北京啊，愿意参加这次大会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你对这期节目的观点和意见，然后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这张门票哈。 行，那我们的这一期的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嘞，
哎，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